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23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3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2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官方宣布再增1.2万例感疫死亡人数，宣布的死亡人数难以取信外界。中国严禁哭穷卖惨，还要坟头蹦迪，实属荒谬。国际能源署对中国2023年经济保持乐观态度。爱沙尼亚以牙还牙，驱逐俄罗斯大使，拉脱维亚也跟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3日公布说，1月13日至19日一个星期，中国全国共新增了新冠住院死亡病例12658例，连同先前公布的59938例，自2022年12月8日至今年1月19日，中国住院染疫死亡仍仅72596例。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在新增的12658例死亡病例中，681例为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其余11977例为慢性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此外，截至1月19日住院中的新冠感染病例共471739例，其中51683例为重症病例，而在重症病例中实属新冠病毒感染者为3874例，慢性疾病重症合并新冠病毒感染为47809例。中国当局在2022年12月7日宣布优化防疫新十条措施，被视为放弃了动态清零防疫政策，迈向全国松绑象征。此后，中国染疫人数及重症死亡人数同步急增，各地出现老人染疫后并发慢性病大量死亡，导致殡仪馆及火葬场不服使用的窘境。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中国当局首度于1月14日通报上述59938例住院感疫死亡的数字，但仍被视为严重低估。即使加上新通报的12658例，自2022年12月8日至今年1月19日，死亡的总数仅为72596例，仍难以取信外界。中国严禁哭穷卖惨，还要坟头蹦迪，实属荒谬。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文章说，该文件下达与当前中国大陆不透明的疫情形势有直接关系，声称将持续加大对涉疫网络谣言的整治力度，查处编造春节疫情走势、杜撰最新防疫政策、伪造抗病毒秘方、虚构病患经历等问题，防止误导公众。香港知名出版人鲍普在推文中写道，这就是网信办送给中国人的春节礼物，人生在世，生老病死，祸福旦夕，谁没有过焦虑，谁不曾有过灰暗的情绪，指着老天说不许刮风下雨的不是小丑是什么。严禁中国人春节期间哭穷卖惨的同时，中国央视综合频道在春节前夕1月21日晚播出以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春晚节目，央视四频道则以2023年传奇中国节、载歌载舞庆佳节、欢欢喜喜过大年为主题，宣称中国各地都在欢天喜地、热热闹闹的过新年，网民纷纷写段子或以下的春联嘲讽：棺材板上办春晚，尸骨堆里庆新年，横批是丧事喜办，收放自如好协议，火葬场里哭声毕，多少人家已死绝，春晚新冠能盖屁。大白灯笼高高挂， 北贡犹唱后庭花，来日无多阎罗怒，万千冤魂共讨伐。满堂戏子着锦袍，半壁江山诗烟飘。热舞一台千家雪，小品几段万户高。人泪落时天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粉末胭脂齐争宠，恬不知耻唱今宵。也有网民表示抵制坟头蹦迪的春晚。有人质问，每人都有庆祝迎春的权利，但是在成千上万同胞辞世的时候，在国家电视台嘻嘻哈哈大肆欢庆合适吗？还有网民怒批，春晚越来越像一句披着国家意志的文艺腐尸，虽然高歌盛世，但它仍是死的。从腐朽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文艺再华丽，也不过是一张空洞没有灵魂的裹尸袋而已。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周一谴责北京当局在中国清零政策抗议活动之后逮捕监禁四名中国记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一发表公告，谴责北京当局在中国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后逮捕激进四名中国记者，并要求释放仍然被关押的其中两人。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维朗 Cédric Alviani 表示，中国政府因记者现身抗议现场而将他们逮捕拘押，此举所传递的信息令人心寒。他呼吁北京政府释放因现身白纸革命而仍然被拘押的两名记者，以及中国监狱内关押的所有记者以及新闻自由的捍卫人士，并且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据介绍，去年11月底，北京亮马桥爆发民众聚会示威，抗议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之后，北京新京报记者杨柳以及前财新记者童宇12月下旬遭逮捕拘禁，两人已在1月下旬获得保释。另外两名宿州号被逮捕的记者，独立记者李思琪与人物杂志记者王雪，却仍然遭到拘押。他们四人遭指控行寻滋事以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楼爆发火灾，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其后，乌鲁木齐、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市均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白纸抗议活动，参与示威抗议的人士或者当场被逮捕，或者在宿州之后被警方逮捕。据维权网的不完全统计，知道姓名的有30多人，遭逮捕的总人数大约有100多人，其中某些人已经取保获释。另据德国之声报道，白纸抗议活动两个月之后，多位在德国参与集会抗议的留学生收到威胁性短讯，对北京政府秋后算账的担忧，给部分留学生的归国计划蒙上了阴影。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降半旗，为加州华人枪击案死亡者致哀，称事件对亚太社区影响重大。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2日就中国农历年除夕夜发生在南加州华人社区的枪击案，下令自22日至26日，白宫及全国联邦政府机构和军事基地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拜登并发表声明称，这个事件对美国亚太裔社区影响重大。拜登表示，他已指示国土安全顾问动员联邦政府全力支持当地继续寻找关于这次袭击的答案。枪击案发生在21日晚10点22分左右，位于洛杉矶以东蒙特利公园市一家由华人经营的舞厅。蒙特利公园市为华人聚居区，平日出入舞厅的以华人为主，业主也是华人，因此枪击案的死伤者大多为华人。枪击案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10人受伤，仍有7名伤者在医院救治。案发第二天下午，涉嫌行凶的72岁男性华人枪手陈有根在与警方对峙中死于自己的车内，据信是自杀。关于凶手作案的动机，目前尚未有官方定论。根据美联社的资料数据， 这是加州近年来伤亡最惨重的枪击案之一，又是全美2023年1月第五起大规模枪击案。
巴基斯坦再次大停电，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三个月内第二度无电可用，请听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巴基斯坦电力部表示，1月23号该国电网出现重大故障，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三个月内第二次无电可用。这也凸显出这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基础设施不良的问题。巴基斯坦电力部长达塔吉告诉路透社说，停电的原因是电网南部的电压突波过大，影响了整个网络。达塔吉说，在工厂、医院和学校通报断电后将近六个小时，从北到南的供电正在逐渐恢复，预计电网可在晚间十点之前全面运行。他说，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在晚间十点之前全面恢复供电。去年十月巴基斯坦发生的上次大停电也在经过数小时之后才恢复供电。电力部一位高级官员将本次以及过往的停电归咎于老化的电网。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电网系统存在潜在的弱点，发电机离负载中心太远，输电线路太长，而且容量不足。尽管巴基斯坦电网迫切需要升级，但政府仍然需要仰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显然无力负担。本次停电影响巴基斯坦的大片地区，从金融中心卡拉什到首都伊斯兰堡，以及东部城市拉合尔和北部的白沙瓦。不过，证券交易所没有受到影响。
国际能源署对中国2023年经济保持乐观态度，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总部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近日预测，随着中国的解封，在航空业需要煤油的拉动下，2023年全球对原油的需求不仅稳定，甚至还有可能会再创新高。这也是本台法广原材料专栏节目近日发布上网的最新报道内容之一。不过，由于俄罗斯产量减少，石油供应则将可能会出现紧张。本台法广的这一报道指出，中国经济将随着卫生限制的解封，带动2023年石油消费的反弹。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每天的需求将高达1亿170万桶，相当于每天增加近200万桶，其中有近半将得益于全球原油第一进口大国中国。在这一预测中，分析师还认为，中国经济将复苏，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达 4.9%， 比去年的 3% 要高。对中国经济重启的乐观主义，在过去几天甚至还刺激了原油市场上的价格。另外，由于俄罗斯的产量减少，供应方面的增长将放缓。以2022年12月份为例，受西方国家的禁运影响，俄罗斯石油出口量月度环比每天减少了20万桶，这将可能给市场带来新的压力。
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德法两国出现分歧，德国总理舒尔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22日依旧强调两国在二战后结盟的重要性。2022年10月，由于从能源到国防等一系列关键议题上存在了分歧，法德年度会议不得不推迟。此次两人的会晤由此格外引人注目。法新社报道称，在是否批准豹二战车移交给乌克兰一事上，德国饱受各方的施压。舒尔茨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仍坚持所有盟友必须共同努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3年1月24日星期二，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23日周一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就第七批对乌克兰军援达成协议。据路透社报道，欧盟一位外交官员表示，5亿欧元的军援方案和另外一笔价值4500万欧元的非致命性装备同时获得了批准，后者用于欧盟对乌克兰的军事训练任务。欧盟外长闭门会议结束后，另外两位消息人士也证实这项消息。在提供主力战车给乌克兰的议题上，德美等西方国家上周没能达成共识，因此周一的欧盟外长会议受到了关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会议前希望成员国在今天的27国外长会议上同意向乌克兰再提供一笔最新的5亿欧元援助资金达成协议，这些资金是欧洲和平机制的一部分。曾经有报道称，匈牙利试图阻止这一欧盟最新援助措施。路透社还得知，除了以上的5亿欧元对乌克兰援助资金以外，欧盟27国还在制定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0轮制裁措施，预计在下月生效。正在讨论的议题还有是否动用在制裁下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以协助乌克兰进行战后的重建，包括价值3000亿欧元的俄罗斯央行储备金。在提供主力战车给乌克兰议题上，德美等西方国家上周没能达成共识，但德国在盟国的压力下向乌克兰提供德制豹二坦克的态度出现了软化迹象。德国外长在欧盟外长会前一天表示，如果波兰想提供坦克，柏林不会加以阻止。据法新社报道，德国外长周一抵达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外长会时，拒绝就他前一天的谈话做进一步解释，也不愿说明他是否代表整个德国政府在发言。他仅仅表示，为保卫乌克兰，做我们能做的一切是重要的。在德国外长对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一事的态度出现软化后，波兰总理周一表示，波兰看到了向乌克兰提供德制豹二坦克的一线希望，并将向德国提出向乌克兰转运豹二坦克的正式要求。法新社引述拉脱维亚外长的话说，在目前这个时候很难辩解说为什么不能提供主战坦克，有关战争升级的说法并不存在，因为俄罗斯一直在升级。立陶宛外长认为坦克一天都不能耽误，爱沙尼亚外长则表示，德国作为欧洲的引擎，对帮助乌克兰具有特别的责任。卢森堡外交大臣也指出，如果欧洲人不协助向乌克兰提供他们目前的所需，俄罗斯就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德国方面称，如果美国能向乌克兰提供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话，德国就将同意提供豹二坦克。而美国对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坦克一直犹豫不决，理由是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和供应昂贵的燃料。就美国提供艾布拉姆斯坦克的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新任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周日表示，他认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坦克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带动德国和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他在周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时表示，美国需要率先提供主战坦克，以激励欧洲国家也采取行动，并帮助乌克兰避免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消耗战。他说，如果我们宣布要给艾布拉姆斯坦克的话，只要一辆就会解开束缚。 据我所知，德国正在等待我们带头，这将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令欧洲国家也派出豹二，让我们给乌克兰他们需要的东西，因为当我们这样做时，他们就赢了。因为坦克至关重要，为了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我们不能放慢提供武器的步伐。但俄罗斯方面一直还在威胁称，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致命武器，他将进行报复。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周日警告，向基辅政权运交攻击性武器将导致全球灾难。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决定正在将世界引向一场可怕的战争。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人口的下降在周一出版的法国世界报上得到了大篇幅的关注。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勒梅特表示，1月17号星期二，中国国家统计局官员在202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了85万人，从 14.13 亿减少到 14.12 亿，主要的原因是出生率太低。勒米特写道，尽管人口下降会带来很多问题，但中国当局似乎对此并不是很在乎。近一周以来，中国当局对人口下降的沉默令人震耳欲聋。勒米特还写道，中国人口下降的实际数字可能更高，正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研究员彭修建指出的那样，数据是2022年11月30号之前的数字，去年12月新冠感染浪潮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没有被考虑进去。一些专家甚至说，中国人口的下降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勒梅特表示，中国人很关注人口下降的问题，中国社交网络上有广泛的讨论，但它让当局感到尴尬。1月17号晚上9点的电视新闻和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对此都是只字未提。中国政府于2015年结束了1979年推出的独生子女政策，从2021年开始，政府甚至鼓励每个家庭生三个孩子。然而，让大多数专家惊讶的是，在独生子女年代平均为 1.66 的生育率，此后却一直在下降，2021年仅仅为 1.15。人大的研究员陈伟说，2022年可能只有 1.08， 离人口更新所必须的 2.1 差得太远了。何况这些统计数据没有说出的还有，当一对夫妇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经常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生个男孩。中国是性别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农村地区的情况特别严重，许多男人找不到女人结婚。勒梅特还写道，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尽管没有就人口下降发表社论，但在1月17号邀请了三位专家评述，其中的两人即南开大学的袁鑫和盘古研究院的李佳，将出生率下降归因于生活更加紧张的新冠疫情，并认为这种现象不会持续下去。奇怪的是，这两位以人口老龄化专家身份出现的学者却没有谈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只有北大的人口学家卢杰华敢于流露出悲观的情绪，他说，人口负增长将成为新的常态，需要我们做好准备，转变观念和发展模式。 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也在安抚人心。该报在1月19号回应西方媒体的社论时写道，没有理由恐慌。该报还说，未来30年人口将适度减少，中国仍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收入和购买力的增加，中国仍然有不可估量的巨大的潜力。勒梅特表示，《环球时报》的这一分析根本无视国际社会的评估。根据联合国，即使中国的生育率上升到每个妇女生育 1.5 个孩子，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也可能只有 7.88 亿。如果生育率维持在 1.1 的话，上海科学院甚至认为，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将是 5.87 亿。这不是不可能，比如韩国的生育率就只有 0.8。 未富先老的中国将面临哪些经济和社会挑战呢？勒梅特表示，令人惊讶的是，发布无数主题白皮书的中国近年来却没有发布人口白皮书。2019年年底，北京人民大学人口学家顾宝尚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说，我的担心是，经济上成功的中国认为自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他还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老龄化社会，比如在中国，6层以下的居民楼是没有电梯的，这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人虽然有社保，但他们却因为必须爬楼梯而不会感到幸福的。顾宝尚还说出了一个在中国是禁忌的话题，这就是中国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移民国家。目前没有人敢谈论这个话题。3年多过去了，就人口问题，中国当局仍然是全面否认的态度。然而，人口问题越来越紧迫了。2019年的时候，专家们预计人口下降将在2031年左右开始，而事实上，人口下降比预期的提前了9年。勒梅特还表示，鉴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其人口下降的后果不是只事关中国。中国现在只有80万外国人，只是法国大巴黎地区的1/2。如果某一天中国决定向外国护士和计算机人员敞开大门的话，整个亚洲的就业市场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口下降的影响甚至会是全球性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王山编播的美国专栏。
美国专栏题目是《美国华人返乡情切》。2023年春节对于美国华人来讲，是新冠疫情3年来第一次过了一个轻松欢乐的年，同时又是一个对家乡亲友充满牵念却不敢回国的年。在华人聚居的加州，今年首次将春节列为州的法定假日，州政府机构和公立学校放假一天。节前，全美各地华埠都举办了迎春花市，纽约法拉盛举行了新春大游行，华埠商铺和华人超市摆满了比以往都丰富的应节商品，许多美国超市也卖喜华人应节商品，在大卖场好事多可以买到佛跳墙。但美国社会为旅美华人营造的春节欢乐气氛，掩盖不住华人对家乡内心深处的忧虑。从去年12月7日起，中国政府取消了入境绿码和集中隔离，往返美中的机票大幅降价，旧金山飞上海经济舱票价由去年7月份的$10,000降到今年1月份的$1,500-$2,000，但敢于回国的华人寥寥可数。在美国华人看来，今日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大毒窟， 毒雾弥漫，看不清里面的情形，不知道中国是否正陷入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蔓延，导致一半欧洲人死亡的境地。近一个月来，美国的主流媒体与中文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各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火化尸体价格从几千元飙升到数万元，甚至要价十万元以上。农村则到处可见同一个村庄多家同一天办丧事，村外天天增添新坟的场面。美国华人凡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多数人都有国内亲友在12月7日后感染新冠病毒以致死亡。来自武汉现居洛杉矶的黄先生说，我们家亲戚几乎全部都阳了，我认识的武汉人没有不阳的。来自西安现居旧金山的郑女士说，国内的家人亲戚朋友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几乎都阳了，老年人去世的非常多，有很多朋友的父母都去世了，基本上都没有挺过来。美国华人认为，中国官方发布的新冠死亡数据一个字都不能相信。继上周国家卫健委发布6万新冠死亡的病例后，1月21日疾控中心发布1月13日至19日新冠死亡为12658例。有网友表示，把中国当局发布的数据上调100倍才可相信。奥密克戎变种在美国已经等同一般感冒，中国为什么死亡如此惨烈呢？华尔街日报报道，世卫组织敦促中国政府发布真实疫情数据，提供有关住院和死亡的可靠数据。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真实情况不诚实，对世界公共卫生构成威胁。科学家需要知道中国是否出现了新的变种，流行病学家必须能够评估世界是否应该为新的全球疫情爆发做好准备，中国人也应该知道袭击他们国家的大灾难的真实规模。在这些情况未明之前，中国政府尽管打开国门让海外华人回国，美国华人尽管牵念家乡的亲友，也没有谁敢回那个可能有去无回的祖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再请听杨梅编播的生态健康科技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就在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政府提出的修建新的核电站的议案的同时，法国的独立核辐射研究机构 KHAT 近日披露说，法国核能巨头2018年改名为欧安诺的前身阿海法在尼日尔的子公司戈米纳克在撒哈拉沙漠中的阿赫里特镇开发了40年的油矿，这座油矿两年前被关闭，但是带有放射性的矿渣却被弃置在露天，并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对当地的居民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法国非政府组织 KHAT 的全名是法国放射性独立研究和信息委员会，成立于1986年5月，也就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是一个非盈利性质的反核组织，其成员是具有专业知识的核工程师，其宗旨就是要利用科学知识以现场测量对放射性领域进行研究与分析，与涉及核能问题的虚假信息做斗争。该组织今天的负责人核物理工程师布雷诺·沙黑洪先生关注尼日尔阿里特镇的情况已经近20年，他近日在一个视频中介绍说，阿里特镇废弃油矿留下了2000万吨带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泥，测验显示这些废物的放射性约为每公斤45万贝克勒尔，而且是一种长寿的废物，可以存在数千甚至数万年。污泥中含有放射性重金属，这些垃圾也会释放出一种永久性的放射性气体氡。 摄入或者直接吸入这些有毒的气体或者金属，将对人体健康构成重大的威胁。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该地区经常被强风席卷，放射性尘埃和气体很容易的在环境中散开，而且没有任何回墙，污染物会直接的进入地下水，从而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永久性的污染。他说，考虑到这些垃圾的放射性水平和长久的寿命，它们必须被安置在密封的容器中，然后放置在一个能够保证长期密封的地方。但是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他还特别强调说，法国正提出振兴核电的战略，但是人们必须了解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管理核垃圾，无论是在核电开发的最终阶段，还是在核电开发的源头，也就是油矿开发的过程中。博雷诺·沙黑洪先生披露的上述信息引发法国舆论震惊，包括法广在内的多家法国媒体都对此进行了调查跟踪，其结果与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完全吻合。法国跨国公司欧拉诺的尼日尔子公司则不断重复地向媒体表示，他们有空气和水的监测站，监测的结果显示他们的指标都符合规定。该公司在其网站上报告了每年采集的2600个样本，并且介绍了设在阿尔里特镇和阿克坎市的17个监测站，强调当地的环境状况良好，不存在危险的信号。不过尼日尔子公司的上述表述难以掩盖当地的事实。绿色和平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更是明确地指出，阿尔里特镇的呼吸道感染死亡率是当地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当地另一家非政府组织也向法国媒体表示，当地有许多人患有肾脏、肝脏和肺部疾病。对此，法国放射性独立研究和信息委员会负责人布瑞诺·沙埃洪先生强调，不能够相信油矿开采公司自己提供的数据，他因此要求对环境测试的详细分析数据与结果。不过，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舆论的压力之下，奥拉诺在当地的子公司决定要对露天的垃圾进行处理，承诺将修建一个厚度为两米的用一层粘土和砂岩建造的盖子来覆盖污泥。这个解决方案已经得到了尼日尔当局的验证，施工将在几周后举行，将于2026年完成。不过，法国放射性独立研究和信息委员会担心粘土和岩石的防水性和坚固性不足以持续数十万年。此外，阿海法在尼日尔开采油矿40多年来还留下了一笔社会债务，当地许多雇员对矿业关闭时发放的遣散费感到不满，另有一些前矿工指责欧拉诺集团没有给予足够的医疗保险。27名尼日尔人甚至在法国提出申诉，指控公司在油矿开采过程中犯有过失杀人和非自愿伤害罪。看来阿黑法虽然今天已经改名换姓，但是却无法逃离矿工对他的司法追究，以及他对当地环境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生态科技和健康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艾米编播的国际纵横。
各位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月5号和6号首次前往北京访问，这就显示出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但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可逾越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同时，美国也已经在最近几年加强了与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关系。最近的例子就是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前往白宫进行访问。中国国内目前也面临 临着诸多的问题，包括经济下滑、人口老龄化等等。习近平即将与三月份正式开启的第三个任期，将如何应对这些内外的困局？本次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我们就请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部的负责人巴泰勒米·库尔蒙先生进行分析，欢迎您收听。首先，布林肯访华是否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在暖化呢？
C'est quand même assez modéré. Je pense effectivement qu'il y a une forme de réchauffement ou en tout cas une volonté.
虽然是很温和的，但我确实认为两国关系处于回暖状态，或者说至少有对话的愿望。几个月来，中方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愿望，所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22年，我们已经感受到中国方面希望在乌克兰战争及其对世界的经济影响的背景下重新开始对话，而相当有趣的是，美国逐渐选择了这种和解或恢复对话，所以从表面上看，确实情况似乎比两年前乔拜登刚上任时要好得多。当时在阿拉斯加安克里奇的那次会议可能是近年来两国关系中最困难的时刻，但尽管如此还是要谨慎看待，因为中国和美国仍然处于一种竞争或经济竞争的形势中，在战略上有台湾问题，在乌克兰战争上有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因此我们觉得美国人今天更加务实，更加意识到与北京对话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关系升温。此外，我还要指出，即使在安格里奇事件时，两国以非常强烈的方式提出了分歧，但他们的对话也没有中断。我想说的是，这基本上是新冠疫情的后果。我们知道中国官员离开中国并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会面是多么的困难，因此还有这样的一个参数，中国取消了动态清零政策后重新开放，这是值得欢迎的，让使实体会议成为可能。但在这一时期，对话一直保持着，因此两国尽管有分歧，但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完全停滞不前。
双方将进行讨论和谈判，他们手中各自有哪些牌可以拿出来打呢？
这很难讲，因为他们不仅有这种竞争，特别是经济竞争，而且美国还担心中国会提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甚至是国际贸易监管模式，这是两国之间存在深刻分歧的地方，但并不妨碍对话。当然找到共同点会很困难，然后是政治和战略问题。目前不可能想象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致，在中方，两岸统一是官方道路，也没有改变这一方向的打算，这是既定事实。而在美国方面，已经在多个场合态度非常明确，包括通过乔拜登本人。我们记得拜登在回答记者时说，如果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他准备向台湾派遣美国士兵，这是美国总统之前是从未说过的。我们也记得南希·佩洛西去年8月对台湾的访问，虽然这是一次个人访问，不是正式访问，但佩洛西那时是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所以他是非常高级层的政治人物，而这次访问显然应被视为华盛顿在中国的主张面前对台湾的支持，因此看不到两国达成某种共识的希望。我们无法想象中国会说好吧，我们停止对台湾的要求，更无法想象美国会说好吧，那很好，我们会给你台湾。同样在几年前，特别是一些美国政治学家所称的重大谈判的框架内，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协议，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然后关于要找到某种形式妥协的乌克兰问题，我想说，在结束这场战争的当务之急上，两国可以找到共同点。我们知道自这场战争开始以来，这一直是中国方面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因此北京甚至曾提议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调解人。几周以来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也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并找到一个谈判场所，双方都能昂头走出来，这是他们将能够探讨的事情，因为有一个趋同的价值观。但问题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责任上完全不一致，对于这场战争中吸取的教训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方面在寻求和平的同时，也在努力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所以我们不能想象美国会直接取消对莫斯科的制裁。在中方，我们记得一年前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商定了一份公报，谴责世界的西化和西方大国对世界的接管，而这一点显然是中国方面不能否认的， 在希望找到摆脱乌克兰危机的途径方面，各方观点趋于一致，但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汲取同样的教训，因此美国人和中国人将试图达成协议，而不是通过意见的趋同。
我们知道三月份中国将举行两会，在这个时候修复和美国的关系对习近平即将展开的第三个任期也当然十分的重要，他需要通过和美国修复关系重新回到国际舞台上吗？
我们在最近几个月看到了一个趋势的具体化，我们已经观察了多年，并且在新冠危机中得到了加强，这是中国政府权力和习近平权力的合法性丧失的一种形式，所以他特别记得这次对清零政策的抗议真的非常强烈，但在这背后尤其是对经济政策仍有非常明确的批评。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因没有投资回报而受到明显的批评，而且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出类拔萃，在新冠疫情之前已经是这样了，因此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压力，他必须重新获得某种形式的合法性。对习近平，合法性将首先体现在政权的硬化形式上，挑战的空间实际上更小，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挑战确实局限于某种因素，但我们也会在这种加强其对中国权力控制的愿望中发现它。很明显是我们从去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学到的教训，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将自己人安排身边，摆脱了中共内部的反对者，所以说在中国存在一个政权合法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也涉及到重新启动两年来有些沉寂的中国国际政策，并恢复与华盛顿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对话。几个月来我们看到中国人希望恢复对话，并在一个稍微平静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很高兴看到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恢复探讨的做法，并因此在一个稍微稳固的基础上再次开始。但显然在中方，他的理由是需要更多的合法性，需要重新获得中国人自己的信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美方也很重要，但出于其他原因也有经济问题。我们从美国方面看也意识到西方大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管理是不好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就其他国家不同意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而言，这是一种失败，因此也有必要再次转向中国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所以可以说我们今天确实处于一个两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对方的情况。
中国在清零政策的三年间与世隔离，但是周围的世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已经构建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同盟圈，最近看到的就是日本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不仅成倍增加了军备预算，而且也在国际上加强合纵连横，强化与英国、美国等国的战略合作。您如何看这种局面呢？
很明显中国国内政治也有很多问题，但如果我们只谈国际政治，实际上在北京与其他合作伙伴的关系中，特别是在亚洲地区，习近平会很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将在其邻国中引起关注，这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北京魅力攻势的失败。今天我们看到这显然涉及台湾，但也涉及到日本，甚至也涉及到韩国。无论如何，韩国是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国家，之前也没有什么大困难，但在所有国家都看到他们强调不信任中国和中国在该地区的意图的政策，因此习近平必须改变对邻国的战略。我想说别无他选，他的首要任务是让周围的国家放心，并试图传达与我们近年来看到的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不同的信息。显然中国没有选择，他将不得不改变他的话语，不得不改变他与邻国关系的方法，让自己更容易被接受。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是否也有意愿，都是问题。这些是我们今天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也许是最后一个任期开始时都在问的大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能否让自己再次被邻国接受。
习近平在中国国内还面临着哪些具体的问题呢？
Effectivement, on parle ici beaucoup des problèmes internationaux et de l'image, d'une certaine manière, de la Chine.
确实，这里有很多关于国际问题和中国在与邻国关系中的某种形象的探讨。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这第三个任期的主要挑战是内部的。首先是经济问题，如何找到解决非常明显的 GDP 增长下降的办法。在2000年末次贷危机发生时，当时的总理温家宝找到的方法是恢复国内消费，这只涉及到中国经济模式的改变，优先考虑国内消费，提高工资。这种政策可谓是成功的，因为中国度过了那场国际危机，甚至设法加强了自己的实力。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同样的公式在第二次应用时将会很复杂，所以必须找到别的东西。北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免某种形式的经济停滞，这可能会很快导致内部纠纷的重新出现，适当失去合法性，从而使习近平失去合法性。因此，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此之后，其他的挑战是长期的，但他们已经存在，中国政府将不得不找到答案。我特别想到的是环境和气候问题。正如我们所知，这些问题在中国体现为干旱问题、荒漠化问题，以及某些城市的污染高峰问题等。然后在另一个问题上，这也反映在正在进入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有趣的是，习的这个新任期从2023年开始就与两件事情相吻合。首先，根据各种研究，今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首次超过中国。然后是中国人口下降，现在正在发生。因此，在未来几年，中国人口将减少，同时也将老龄化。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等待，不能把旨在为这一深刻变化寻找答案的倡议推迟几年，甚至几十年来实施。另外，还有房地产危机也非常令人担忧。事实上，在内部和国际上都存在着众多挑战，这里面没有中国的特殊性，因为它是针对所有大国的。我想说的是，这是中国力量正常化的一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保留的特殊增长时代已经结束，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的确很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个面临巨大困难的国家，因为所有其他大国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免受其全球问题影响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感谢库尔蒙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埃娃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友好，我是艾娃，主持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专栏。一般来说，主持这档专栏时，我总喜欢介绍展览的优点和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今天的节目中，我会与往常不同，介绍法国《世界报》对目前正在巴黎大王宫举办的沉浸式威尼斯揭秘虚拟展览的艺术评论。评论认为，展览虽然让参观者强烈感受到了意大利水城的壮观景象，但也省略了城市历史的全部人文内容。紧挨着巴黎巴士底歌剧院，全新的大王宫沉浸式展览已经开展四个月了，但是评论称这次展览可以说是为鸽子准备的。为什么是鸽子呢？那是因为这是看到展览第一眼后就有的感觉。巨大屏幕上放映的是城市全景，以鸟瞰视的方式拍摄，图像非常壮观，做得非常好。但从理智上讲，这也是参观者在参观结束后的感受，感觉自己在长了翅膀飞越威尼斯上空之后，又有被人放了鸽子的失落感。当然，参观者还是可以玩玩展览中设置的触屏，在参观时几乎所有的触屏都是好的，这在类似的展览中是非常少见的。因此观众很高兴通过各种影像和一系列提问来识别当年威尼斯人赚钱的小行当。可不幸的是，展览从始至终没有向观众解释过作为中世纪 欧洲仅有的几个共和国之一的居民，威尼斯人是没有投票权的。城邦国的权力被15万居民中的大约2000名贵族据为己有。观众还可以跟随着视频游戏《刺客信条》中的一个人的脚步，对威尼斯进行跳跃式的访问，可并不是十分的舒服，因为他恶作剧般的从一个屋顶飞跃到另一个屋顶上。效果虽然不错，尤其是展现城市风情的画面，可不幸的是，这种参观仅限于威尼斯六个区中的四个区，而且每个区只有三个地点，只是简单概括的介绍而已。此外，参观中还能发现了解威尼斯人是如何从泻湖中采盐的，这也是水城早期赚到第一桶金中的一半，另一半是通过奴隶贸易所得。但是展览并没有提及这一点，更普遍提及的虽是巨大的海运业，但也只是适度带过。至于每两年从水城出发的巨型商船船队以及它的护航队，远航前往安特卫普进行货物贸易的情况更是很少提及。展览更愿意专注于威尼斯的造船厂。船厂当时能够在一天内建造一艘船，或是聚焦1571年宏伟的勒班托海战。据说这次海战付出的代价很高，也是基督教国家战胜土耳其人的战争。在三个巨大的屏幕上可以看到有关海战主题油画的细节被无限放大，屠杀也成了史诗。据当时人的说法，海战后海水被鲜血染红。参观展览的儿童不论大小都非常虔诚地看着这一切，然后才将目光投向威尼斯辉煌的象征金色庆典大船的模型。这艘船是威尼斯总督每年向大海叙婚时才使用的仪仗。14世纪的法国诗人贝莱在自己的诗集中就曾对威尼斯的这一传统冷嘲热讽。此外，有关威尼斯的诗歌以及威尼斯是当时的新生事物印刷业的中心之一，以及持续了近400年的与土耳其的合作伙伴关系，虽然两者之间不仅仅只有贸易还有冲突，展览通通没有提及。对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城建筑风格和石匠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聪明才智，参观者也只能满足于一些片段。令人遗憾的是，法国著名的少儿科普节目《这并不难》在30分钟里给观众讲解的东西，比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策划的这次需要一个半小时参观的展览还要多。尽管科普节目是一种简洁的方式进行讲述，可也不会像博物馆联盟那样对犹太聚居区是威尼斯人发明的这一棘手问题打马虎眼。评论最后还指出，最不能让人原谅的是在介绍圣马可广场和总督府的视频中，把圣马可和威尼斯的第一位守护者圣西奥多给弄混了。圣西奥多的雕像站在柱子上，守护城市已经那么久了，理应对此提出异议。展览的策展人也应该颤抖，因为圣西奥多是一位神圣的战士。如果策展人是为巴纳姆马戏团工作，那么犯这样的错误还情有可原。但当展览是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主办时出现这样的纰漏，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不过这次威尼斯虚拟展还是给人留下了真实的好印象，如接待和保安人员都非常的亲切有礼。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阿克特尔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官方宣布再增1.2万例染疫死亡，宣布的死亡数字难以取信外界。中国严禁哭穷卖惨，还要坟头蹦迪，实属荒谬。国际能源署对中国2023年经济保持乐观态度，爱沙尼亚以牙还牙驱逐俄罗斯大使，拉脱维亚也跟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 rfi-pure-radio。